朋友，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。愿圣经真理帮助你，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启示录里面也讲，而且呢，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说，有一个要污秽圣地啊，所以这些事情呢，是不是放在一起构成基督一个图片啊？这些事情在神学上面是比较难的问题，因为都是末世卫士论啊，所以他说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的可憎的战争圣地啊，那个是不是指基督？从但以理书本身跟约翰的书信，跟约翰的话，跟保罗的话，可能是指的同一件事情，同一个人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但是是不是在保罗的时候，那么保罗怎么说敌基督的隐意已经发动，他已经可以知道了呢？敌基督的灵，约翰说已经在这世上活动啊。那么你知道，从前有人说，最早的时候墨索里尼是敌基督啊，甚至没有说希特勒是敌基督。是墨索里尼的敌基督，但现在看看呢，不是，因为一次大战打完了，没有什么事情，没有敌基督的这个，没有把世界带到末了啊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读预言的时候，我们有困难，我们不知底明白，但只能够耐心等候。那在提摩太啊，不，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呢，讲的却非常非常耀眼不凡，保罗讲的主再来的日子之前所发生的事情，转过来到13节以后，他说信徒所当得的安慰啊，最后呢，保罗对教会的劝勉啊，跟第二章跟前书差不多一样啊，对教会的劝勉，耐心等候，这是我们说 watch and wait， 然后呢，叫他们凡事按规矩而行，不做工不可吃饭，最后呢，结论3章16节到18节。加起来八章圣经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。下面我们看三本书：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。为什么三本书放在一起呢？有一个中国的作家把它叫做三提并论，人家是相提并论，他变三提并论，提前、提后、提多，名字取得很好。一般说起来，这本三本书叫做教牧书信。啊，教牧书信，他说他的内容是讲到教会的问题。其实我的看法呢，叫教牧书信更简单，写给教牧人员，写给传道人的。当然，这些事情关乎教会的牧养事情，而其中包括了组织的问题啊，因为提到长老执事，所以这三本书最出名是讲到教会体制。其实你仔细看这三本书，不是这样啊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。提多都是他晚年时候写的，所以一般讲起来，这三本书的写出年代呢，大概是提前是主后63年，提多书呢是63到64，提摩太后书呢最晚66到67，因为67年之后保罗就殉道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三本书呢是保罗最后写的。提多跟提摩太在书信里面，保罗都称他们的真儿子，因为这些显然这两个人是年轻就跟随保罗的。那么为什么希拉不算在里面呢？希拉也是保罗的同工，但是希拉主要的身份，他是耶路撒冷来的人，而且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弟兄中间做领袖的，并没有说他是长老。但是我想保罗没有把他算作真儿子，可能因为跟他的关系不如提摩太跟提多那样密切。你看提摩太，保罗从他一年轻的开始，就第二次宣教之旅回到路斯德的时候，就有人推荐这个年轻人不错，叫保罗带一带他，保罗就带着他在身边。从提摩太前书你可以看见提摩太的个性如何啊，保罗劝他要刚强仁爱谨守，因为这个年轻人可能一直在保罗的羽翼底下，所以呢，他对很多事情呢都不大容易出头，就保罗做的决定他就跟就是了。所以养成这样一种性格，这个年轻人其实收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已经靠近40岁了啊，可是 保罗还是跟他讲这个你要逃避少年人私欲等等，所以看起来还应该是相当年轻啊。但是事实上你算算年龄，应该如果他15岁跟随保罗，那主后46岁的话，那主后这个不是46，主后大概对差不多46年啊，所以20年过去了，35岁了，靠近40岁。35岁算是年轻人啊，可以算年轻人，但是也不年轻了啊，不是像我们想象永远做小孩子。所以提摩太的年龄大概有点关键啊，因为如果你不知道15岁怎么独立生活呢，如果还要父母照顾呢，怎么带他出去呢啊，这些问题都会来的。所以我相信少年人大概15岁以上可能都18岁了啊，所以18岁跟随保罗他这就是38岁了，靠近40。如果20岁出去就是已经40岁了。这里呢我们可以看看哦，对，他们跟随保罗的记录呢可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找出来，你们看一看，使徒行传16章，加拉太书2章3节，哥林多后书2章17节，7章6节，8章6节，16节，这个我们以前都稍微看一看。所以其实这两个人是保罗非常得力的同工，保罗也信任他们，天上人家保罗就把提摩太派去了。那哥林多教会这么复杂的问题，他先派提摩太去，大概提摩太是第一个徒弟吧，大徒弟，以后出来一个提多。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呢，提多其实跟保罗的认识可能很早，意思就是说保罗如果照着加拉太书的记录来看，我们说加拉太书可能是最早写的一本书信，49年写的，那换句话说在这之前保罗已经认识提多，带着提多走了啊，所以很早。那提摩太大概是主后，也是差不多主后四十，他第二次出去嘛啊，所以差不多提多的认识可能还在提摩太之前。而且呢这两人个性很不一样，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没有把事情处理好，所以保罗再派提多去，提多大概跟提摩太的个性很不一样啊，所以提多呢把事情处理好了，可能在组织上面，在人际关系上面，提摩太比较软弱，比较胆怯，大概也不大敢开口，也不敢讲话。提多可能有一些个性上的这个跟提摩太不一样突出地方啊，所以呢，保罗可以用两个人用在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么你看提多书就知道，保罗把提多放在格里底地方不容易处理的。格里底的人，保罗说当地先知就是格里底人，又饿又懒，很坏的。Wicked， 但是他把提多放在那里很放心啊。我说提多的个性跟提摩太大概不一样。这里呢我稍微编了一下，你们看这个马右早的书里面啊，新约中呢也提到了这几个人行踪，保罗、提摩太、提多的行踪，这是我的分析。所以行传28章是主后62年，讲到行传28章的时候呢，保罗在罗马监督，应该主后62年，这个时候呢提摩太应该在身边。那么第二段，然后呢保罗在罗马并没有被定罪，可能63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可能控告保罗的犹太人没有去，缺席控告就不行啊。这里你们晓得，如果你吃了警察的开车违规罚单，是不是你可以上法庭，你就祷告最好抓你的警察那些太保不来，你就无罪撤销。我做过一这样的事情，其实呢真的很冤枉。你知道71号公路吗？左边是 Diamond Lane 是吧，上班的时候我在 Diamond Lane 里面一看，如果带不出去就错过了，我就看见出去了，等到点线之后出去了，然后一直往右边靠，一直很紧张往右边靠，警察给我停下来说你在威逼，你知道就穿花蝴蝶这样的。我说我没有威逼，我一直要出去，我没有威逼，我不用再回去，我一直出去。后来反正罚单已经给了吧，我旁边还有一个姊妹，我们那时候 carpool 上班啊，所以牵着单门内，然后去的远东广播公司上班。结果呢，我吃了听，我心里很冤枉，我觉得我真的不是威逼，你说我威逼，你说我开车这个不守规矩，什么不守规矩？威逼，我怎么样不同意？我明明是要出去的。绝对不是威逼，平常威逼可能还有现象，有可能这次你抓我威逼不通，好，我打定主意要上诉。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去了付了钱，没有交了以后， 那天有事情，我说对不起，我能不能改期，我又去了一趟，事先改期，他给我改，改了两三次以后，警察糊涂掉了，对吧？我出去之后，他没有出去，我等了半天没有警察来，我也忘记警察什么样子，什么警察，没有，你可以回去了啊，怎么样？所以呢，警察没来，保罗就释放自由了啊。犹太人没来，那犹太人去罗马也麻烦嘛，对吧？他从该撒利亚要去告他。上告于该撒，所以他们打个懒得出去，保罗自由了。所以呢，自由之后，主后63年，随即打发提摩太去了腓立比，就是腓立比书2章19节我们看见的、保罗呢，保罗自己去了以弗所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过他跟以弗所关系很深。以后呢，他也叫提摩太从腓立比再来跟他会合。这都是62年、63年发生事情，64年。那么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，这是提摩太前书13节告，是1章3节告诉我们的。啊，你看，提摩太前书3节，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，用的人住在以弗所，所以保罗跟以弗所，在以弗所跟提摩太会面，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，他自己去了马其顿，他一看呢。可能在马其顿要拘留很久，马其顿是很大的省，对不对？在哪里呢？可能他在腓立比，换句话说，提摩太从腓立比回到了以弗所，保罗从以弗所到腓立比去换房啊。所以呢，可能在腓立比写这封信，在那里指示机宜啊，跟他讲做什么事情，干什么事情啊。那么提摩太什么时候回到保罗身边的不清楚。因为我们读圣经啊，提摩太前后书放在一起，没有想到提摩太前书他收信的地方可能是以弗所，或者从以弗所走到哪里去了啊，保罗追上去。但是呢，提摩太后书又跟保罗见过面了，在写后书之前又见过面了。我们常常有个错误印象，认为前书后书都是保罗写信的，但是中间有没有见面不去想，他就是以为没有见过面。其实前后书中间保罗跟提摩太见了面，这个你要晓得，但是什么时候见面不晓得，什么地方见面也不晓得。62年到63年到66年中间有3年的可能性见了面的，那么提多呢也见了面，什么时候见面也不清楚。但是保罗去了格里底，并且把提多留下，所以听起来显然是跟他一起去的，一起去了格里底这个小岛。所以这里你把几个人行踪弄清楚以后，你再读的书信就知道保罗跟他们常常见面，有时候来来去去，保罗也可以打发他，打发提多，打发提摩太，做他的使者，替他做事啊，替他一跟他同工，然后替他做一些他不能做的事情啊。所以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的确真儿子。在这封书信里面呢，提多书里面的，因为后面提到希腊律师希腊跟亚波罗啊，你看提多书最后一段，提多书这个3章13节，你要赶紧给律师希腊和亚波罗送行，叫他们没有缺乏。这里中文看不清楚，但是英文里面呢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思，就是打发他们再上路。换句话说，这句话就说你要赶紧让他们两个快走，不要在这多留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希拉跟亚波罗很可能是这次提多书的带信的使者，是由希拉和亚波罗把信带给提多的。所以信里告诉他，你把信收到以后，打发他们就赶快去，他们还没地方要去啊。那可能从格林多出来的。从格林多，因为你晓得，虽然使徒行传记载了来来去去不完全的，你没办法说这个亚波罗离开了格林多就不去了。格林多书明明保罗告诉说，几时他有了机会一定去，所以很可能是63到66年之间，亚波罗去了格林多，可能格林多教会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我们说过亚波罗不愿意去的时候又太乱了，大家都口舌之争啊，来了又拥护他。保罗不愿意做这个事情，亚波罗也不愿意。侍奉主的人同心的，不是为了个人树立他的范围，也不是为了个人名望，所以在这种单纯的心态里面不愿意教会混乱。 所以看起来，那今天早晨师母还问我说，哥林多问题解决没有？我才解决。为什么？不解决亚波罗不去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保罗以后也去了哥林多，可能这个时候他们从哥林多来来回回，这里很难讲。假如是保罗在哥林多写提多书的话，那就表示亚波罗也在，或者话呢，亚波罗是经过哥林多。你晓得这些人可能游行到处走啊，以弗所、哥林多、腓立比、帖撒罗尼迦都是几个好的教会，保罗一系列的教会，他们中间常常有使者来来往往，所以很可能这封信就是希大和亚波罗带的，要不然就说明希大和亚波罗，保罗知道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叫提多打发他们快上路送行，给他们送行啊。这里呢，英文的圣经跟中文圣经给人感觉不同，这里很微妙的，中文看不出来。英文本送行有路过，就顺便的意思啊，顺便。所以很可能这封信呢，保罗写给提多的，甚至可能是知道希腊跟亚波罗要走，赶快写封信，所以写很短，不正常啊。在这封信里面，你也看见保罗自己要往尼哥波利，我打为什么改成尼哥波利啊？改一改，尼哥波利，两个地方就尼哥波利。昨天晚上半夜一点钟打呼噜呼噜，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。保罗要去尼哥波利，那可能呢，打发人去接替提摩太。你看第十二节，打去接替提多，不是接替提摩太。为什么呢？我打发亚基马或是推基古，推基古是谁啊？推基古是替保罗送信，到达这个腓立比，到达哥罗西，到达以弗所，啊，这个不是腓立比，哥罗西，到达哥罗西啊，跟以弗所，还有写信给腓利门的带去的，所以推基古是保罗的另外一个同工，他可能安排推基古去代替把提多换出来，提多呢另外有事情叫他来看我。他说我打发他们去的时候，或者是这个谁或者是那个谁到你那里去的时候，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。换句话说，保罗自己先去。那么以后呢，据教会的历史跟一些可靠的这个早期教会的书信，保罗本人大概去了西班牙，因为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他要往西班牙去。这个事情呢，都在主后64年之前。为什么？这个尼禄就把罗马烧了，你不晓得有个电影叫《暴君焚城录》是吧？他为什么？其实中国也有这样的事情，这个褒姒啊，看烟火，所以怎么周纣王。就把整个城烧了给他看，让他笑，要博他一笑，为了要叫老婆笑一笑，把房子烧了。有这样的人，皇帝莫名其妙，所以是疯狂。他们也说尼禄是疯狂了。他呢是个建筑师，尼禄真的是个建筑师，有很多计划，但是房子已经在这里，怎么知道了？烧掉重来，现在 demolishing team 轰一下炸掉就好了。他说烧掉，一烧呢不得了，全城烧掉。他其实只要一小块地方要重建他的宫殿或者花园，结果把整个城烧了。所以呢他没法子交代，他就推卸责任，说是基督徒干的。好了，皇帝讲基督徒干的，还不是基督徒干的吗？那有什么法？你怎么辩论法？所以就开始受逼迫，这是十次大逼迫高潮，第十次大逼迫。所以尼禄闯的祸让基督徒顶罪，保罗也因为这个缘故下监。以后呢，下监之后，你看提摩太后书4:10，那里呢，因为底马贪爱现今世界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，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达马太去。这个不是说他曾经在他身边，我应该说，我说有提多曾经在身边。这个时候写的情形，我们说 提摩太后书可能是主后64年写的，因为看不出他已经受了逼迫。对不起，讲错了，提多书可能是64年写的，但提摩太后书更晚。提摩太后书呢，主后66年到67年写的，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，给我们看见这段时间他跟提多还有交往，而且不是在格里底了，啊，那怎么解释呢？所以在这段以后，大概在66年、67年以前，保罗下监以前，跟提多还会过面。而且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他已经下在监里，他自己知道寻道的日子近了，所以写信给提摩太。提摩太后书也可以说是寻道的凯歌，啊，最出名的，美好的仗已经打了，说信道已经守住了，是吧？是吧？说一下背错次序就不记得了啊，这个，哎呀。草稿一下想不起来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，这当跑路已经跑进了，所幸道已经守住了。所以这个呢，保罗自己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他寻道书。那么这三本书到底有点不一样。提摩太前书主题呢是做一个忠心的主的仆人，这里已经提到打了美好的仗，1章18节，提摩太前书1章18节，为真道，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所指示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了美好的仗。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后书保罗提了这三句话，可是在前书里面已经提到打美好的仗，那么提摩太后书的主旨呢，叫做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，4章5节。提摩太啊，你要凡事忍受苦难啊，这个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这里呢，忍受苦难传道忠心尽职都可以加上去啊，主要是忍受苦难。提多书呢，坚持真道教训，哎，怎么教训正直啊？正直的教训，不要打人，我自己打人，我怎么就忘记了？提多书这个1章9节、2章7节，1章9节说啊，这个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2章7节说，在教学上要正直端庄，凡自己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，在教训上正直端庄，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，叫他反对的人就无处可是我们的不是，给自己羞愧。这是他教导传道人守住自己身份，忠心尽职，坚持走正路，不要摇移不定。这个大纲呢我就没有写，有几个原因，第一个太累了。太懒了，到后来太累了啊，这个写不出来，不能写不出来，就是想想提摩太前后书呢，有很多的书可以看啊。这个关于这三本书大纲其实不是很难，因为本来就很短啊，马右藻书里都有，你去看一下就好了啊。最后讲腓利门书，这本书呢，我们在监狱书信中提过。那这本书呢，它这个。刚才我已经说过，保罗打发推基古送信，显然推基古是一个保罗信任的同工，但是主要的目的，他可能这次去呢，这次出门，保罗打发他去的时候，就是要带到哥罗西去，要到哥罗西去，为什么要把一个人带去？所以阿尼西姆也是推基古的工作，要把阿尼西姆送回到腓利门那里去。一般人都告诉我们，监狱书记保罗在罗马呢，打发他去，大概主后62年以前，62年左右的事情。那么打发去的目的，那几封书信可以说是算是附带的了，因为打发书信去谁都可以，但是送人去一定要推基古，可能推基古能够见到腓利门，跟他在。阿尼西姆还没出现以前就把信先交给他，跟他先密谈，谈了可以了再把阿尼西姆带来，因为不然的话阿尼西姆送命，阿尼西姆做了什么事啊？你从书信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，阿尼西姆大概是从前是腓力门的奴隶。我们说过，在当时奴隶并不一定没有知识，奴隶并不一定没有能力，他可能偷了钱去做生意，他可能自己积攒了一些钱，但是本钱是老板的，而他把他偷去了。结果呢，不小的事情事发，还是呢，还没有事发以前，他就见机的早先溜了，啊，这个事情是不应当的。哎，我接个电话好吗 ？Tracy， 我在上课，这个你就11点来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周牧师，我在上课，你11点钟来，好不好？我现在不能跟你讲话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那这样情形呢，实在是相当大的罪，因为那时候的确，你虽然说是主人可以带奴隶很好，但是照着法律来讲，他有权决定奴隶的生死。做了这么一件事情，这个腓力门可以把他杀掉，可以把他逃奴，任何人都可以抓。抓回来送到主人那里，死路一条。那么阿尼西姆呢，犯下滔天大罪又跑了，更糟糕，罪加一等，变成逃奴。但是神的旨意啊，神的主权，他怎么逃到罗马去，这很容易了解。你逃走的时候就往人多地方钻就对了，人多地方就找不到你，他或者改头换面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神的主权跟大能把他引到保罗面前，保罗呢竟然把他带到信主，而且说这是我在患难中捆锁中间所生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腓力门书信呢？腓力门书也是监狱书信的，因为跟其他三本书有同样特征。以弗所啊，这个腓力比跟哥罗西都是监狱书信。那有一些理论，腓力比是不同的时间跟监狱书信啊，可能不是罗马，不知道，也可能因为讲到异禁足，讲到异云前军，那不在罗马就在该萨利亚。因为该萨利亚它也相当长一段时间，所以有人说腓力比书其实不应该放在这个三本书一起，但是这三本书在一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尤其是哥罗西书跟腓力门书一定是一起送去的。那么这样说，以弗所怎么回事？以弗所是跟哥罗西，因为内容很靠近，我们说过以弗所是155节中间78节哥罗西书也有，所以根据这个原因，我们说在同一时候保罗想的事情讲的书信有点类似的，这样是哥罗西书跟以弗所同时的，但是因为送信的使者，而且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也是托天机鼓送的，可能同时性有更多的证据。那么腓力门也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我们可以拼凑出一些时间的局面，可能这个腓力门就是在哥罗西的一个相当这个有地位的一个人，可能是蛮富有的啊，所以保罗就写这封信，其实这封信求情的信，求情的，他替阿尼西姆求情。所以你看，除了前面问安之外，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他的问安，也说到腓力门可能在教会中间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做的事情。第八节说，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。你看见没有，保罗的态度是求耶稣，求他的朋友，求这个腓力门。那腓力门拿到这封信，你说怎么样啊？底下他说了，这个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，求他收纳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这个阿尼西姆的意思就是有益处，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也是我心上的人。保罗这个话写到这个地步啊，你说阿尼西姆，你说这个腓力门还能杀他吗？是我心上的人的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为我在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。保罗的意思说，你来伺候我腓力门的，他 所以有年纪嘛，有一点倚老卖老，但是他也可以说出跟腓力民的关系非比寻常，所以说替你伺候我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勉强，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足以勉强。他说其实我不把他送回去呢，他在这里服侍我，代替你服侍我，但是如果这不是你的意思，我把他送回去。你看保罗话多委婉，有年纪的保罗写起这封新书信来。以后第十五节最有名的话，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，永远得着他，而且呢不再是奴仆，因为永远得着他是奴仆的关系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。这个话真是讲得好。所以腓力门书这本书可以说是最最有人情味的一本书，而写的动机书信本身已经清楚，为了阿尼西姆求情，一点没有什么啊。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，用的字叫同伴，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。这个收纳这个字啊，中文版的收纳，罗马书里面也有这个字叫做接纳。在腓立比书里面说，我们也看过保罗也用收纳这个字，其实就是接纳啊，你们接纳他。他说呢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保罗知道他欠他钱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那是不是说保罗在阿尼西姆那里有本账的，不在腓力门那里有本账，有本账的还欠他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意思？不是，这个就是写信的时候啊，这个东方人懂得。我们拿一个逻辑的头脑来讲，一定是他欠保罗钱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啊。底下家里我必偿还，保罗是真的，算在我的账上，我还你，我必偿还，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画押。我并不用你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。他跟腓力门中间关系什么样不清楚，所以我们曾经说过，哥罗西教会怎么建立的？很可能保罗带着腓力门信主，而且这里前面讲腓力门叫他我亲爱的同工腓力门，他是做工的，他是传道人，可能是富有的传道人。这传道人不一定像保罗跑来跑去，这里同工他可能不是传道人，可能是长老，不晓得哥罗西教会有没有长老，根本不晓得。可是的确在哥罗西教会里面一定有人侍奉，那腓力门保罗称他同工。这里雅基布呢，这个底下说他提他的妹子雅菲亚，可能这个妹子 sister 可能是腓力门的太太，中文翻作妹子，没有翻姐妹，古里古怪，不晓得为什么翻妹子。腓力门有个妹子，可能是他太太，不是妹子啊。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，早期教会已经称作弟兄姊妹，这个弟兄姊妹其实也是根据犹太人的观念来，因为犹太人本来都是弟兄姊妹啊，同一个血缘。所以这里再提到雅基布，这个雅基布就是不是就是保罗身边的雅基布呢？不晓得，这个可能不是，可能是，是不是同一个人？这个地方原来是有问号的，应是同一人，打个问号，不要句号啊，不确定，有人说是，有人说不是 ，Agabus， 那应该是保罗跟我一同当兵的雅基布吧？是谁？是不是另外同工，另外别人？反正有个人叫雅基布。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一些资料。好，这是腓力门书。你其实我这样说，大概你知道这腓力门书的目的是什么了，好吧哈？大概如此，其他的问题呢再说。再看，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收听《基督教要理》的节目，也期待你能将《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》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